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对强行推动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按照法案，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做生意的银行亦都将会受到制裁。北京对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表达不满。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星期四7月2号无异议通过跨党派支持的香港自治法，前一日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两党亦都一致通过了相同版本的香港自治法，编号 HR7440 的香港自治法星期四在正式获得两院一致通过之后，接着下来将会送交白宫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与香港民众抗议，这个星期二通过备受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港版国安法实施两日之后，言论会否被入罪的可能性越趋明显。香港政府在7月2号当地时间晚上正式宣布，社会大众不应再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否则就是以身示范。香港特区政府在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称有关口号是在现时有港独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社会大众不应该以身示范。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过去一年多次反修例运动以来示威者必定高喊的口号。当局的声明强调，为了回应7月1号有参与违法和暴力活动的人展示或藏有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句的物品，声明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禁止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特区政府呼吁社会大众不要以身示范，并严正谴责任何挑战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一日前才在美国国会听证中透过视像作证批评港版国安法无法无天的香港众志前常委罗冠聪，在7月3号凌晨之前宣布已经离开了香港。罗冠聪在个人面书网站上写到，香港已然入罪的情况已经发生，因为其个人刚在听证会的发言亦都会使到自己陷入不可预知的危险之中。罗冠聪过去曾经当选立法会议员，一直投入香港的民主运动，亦都曾经在去年前来美国向政界人士力陈香港当局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弊端。他在一日之前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中讲到，仅是参与这一场听证会就已经可能违反了港区国安法而面临监禁，因为他所爱的城市已经失去讲真话的自由。路透社星期四报道称，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正在讨论紧建立一个非官方的流亡议会，向中国传递自由是不能够被摧毁的信息。郑文杰在伦敦对路透社表示，流亡议会可以向北京和香港当局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亦即民主不必受制于北京，我们希望成立非官方民间团体，必定能够反映香港人意见。郑文杰是一名香港公民，曾经在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工作约两年，去年被中国国安拘留15日，后来获得英国庇护，称自己是支持民主的活动家。香港是英国前殖民地，是1997年回归中国。这个星期北京通过为压制意见而出台的港版国安法严重威胁香港自由和民主。郑文杰表示，虽然这个构想还是处于初期的阶段，但这样的流亡议会将会支持香港人民和香港民主运动，他拒绝透露会议的召开地点。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在自称西沙群岛的海域举行军事演习表达忧虑，并表示会继续密切事态发展。五角大楼星期四7月2号针对中国7月1到5号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海域举行军演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话这个海域涵盖主权有争议海域和领土，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地区展开军事演习和缓解紧张局势与维护地区稳定的努力背道而驰， 中国嘅行动将进一步破坏南中国海局势稳定，呢啲演习亦都违背中国对2002年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嘅承诺。声明仲话呢啲演习系中国喺南中国海非法伸张海权同埋损害东南亚邻国利益一连串行动嘅最新举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中午通过了最后版本的香港自治法，目前准备送交白宫给特朗普总统签署。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意调查显示 57%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政府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学者指一国两制已经完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港安法在星期三正式实施。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60%的受访者赞成美国政府取消给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等等。有香港学者分析说，民意调查结果反映出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是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亦呈现出官方和民间之间就实施港版国安法可能会引致国际制裁的不同意向，亦反映出香港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星期三即是7月1日正式实施，将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四大罪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港版国安法整个立法过程完全由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完全没有公众咨询，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反弹。有香港民间组织估计，星期三即是7月1日，大约有38万人上街反对实施港版国安法。美国国会近日亦都通过香港自治法，进一步授权美国政府向被指破坏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同时对同这些官员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制裁。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进行一项网上民意调查，了解香港人是不是支持美国因应港版国安法实施制裁行动。星期五即是7月3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问卷题目假设港版国安法已经实施，询问受访者有多支持或者反对美国政府根据美港关系法案不再给予香港一些有别于中国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经贸双边关系、自由兑换货币和签证待遇等等。结果显示，成功访问的超过7600名受访者当中，超过6800人是民主派支持者，他们当中有85%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只有4%是反对。而受访的824名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30%受访者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另外有55%反对。整体来讲，有57%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制裁香港，反对的有29%。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这个课题取材是基于香港市民很关心国安法在正式实施之后怎样去处理国际关系。他认为民调结果反映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是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
如果大家是属于赞成美国制裁香港的呢， 某一定程度是一個悲情的意見來的，即是說你希望其他人去制裁你，以示對更高的價值表示認同，這個我自己認為是一種矛盾，亦都是一種悲劇來的。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分析，民調結果呈現出官方與民間就實施港版國安法可能會引致國際制裁的不同意向，官方認為可以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而香港人就認為經濟的功能和自由的向往缺一不可，普遍認為一國兩制已經完結。
無遠忽界的國家安全的種種的不良情報啊、執行啊、解釋啊，那個防火牆已經完全被摧毀。正因為這樣，所以大家就會得出結論，就是一國兩制已經是完結了。在2020年的6月30日已經是進入了，原來去了2047年，即是說之前講的50年不變，兩制的區隔，防火牆的重要性，去保持住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經濟、貿易、金融，以及我們的向往自由這些核心價值、普世價值的基礎呢，已經是完全被摧毀。
陳家樂表示，民調結果顯示除了民主派支持者一面倒支持美國制裁香港，非民主派支持者亦都有30%認同美國制裁香港，反映香港人自由意志的表達，香港已經步入一國一制。
這個調查是一個自由意志的表達，不是那些簽名啊、聯署啊、運動啊、走出來啊、攞下彩、熱下身那些，即是揮動下旗、唱下歌那些那類的民意的表達，而是很冷靜的香港人現在是作出一個很清楚的研判呢，就是香港已經步入一國一制，所以以前那些在一國兩制的前提假設底下所講的優惠、國際社會的關聯，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有別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國際制度的國際城市呢，都要重新再研判。
陳家樂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美國的制裁反映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重新研判，亦即是對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的負面評價。當美國的香港自治法針對性地制裁港版國安法的相關決策者和他們的家人，尤其是他們的經濟活動，加上中國國企在其他國家的活動和投資都陸續受到制裁的話，中國在國際的活動空間受到圍堵，就會形成新冷戰的格局，香港就是一個見證。
香港在這個這樣的或即是這個這樣的時空底下是做一個即是見證，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角色。儘管我們有時候很天真地想像我們會不會是亞太地區的柏林啊，自由的地方，但是似乎現在更加多人說的就是都是柏林，不過你是東柏林不是西柏林，國安法就好像柏林圍牆一夜之間建成，去即堵截了你這樣。所以這些的行動我相信是陸續會有來到的，就住即香港現在的局勢和針對住中國的這個圍堵的措施呢，是會繼續的。
陳家樂估計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政府會進一步壓迫9月初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可能會取消即是 DQ 更加多民主派參選人的資格。近日已經出現不少來歷不明和抹黑參與民主派初選候選人的宣傳品，他相信有關情況會陸續有來，亦都會持續引起國際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它强行推动受到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 按照呢個法律，同破壞香港自治嘅中國官員做生意嘅銀行，亦將會同樣受到制裁嘅。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日華喺國會山莊嘅報導。
美國國會參議院7月2日星期四再次無異議通過跨黨派嘅香港自治法。一日之前，眾議院兩黨一致通過香港自治法，由於眾議院通過嘅法案版本同上個星期參議院通過嘅版本有啲些微嘅差異，法案必須要送回參議院再次審議。而參議院迅速咁無異議通過咗眾議院嘅版本，編號 HR7440 嘅香港自治法星期四響正式獲得兩院一致通過之後，緊接落嚟將會送交俾白宮，等待特朗普總統簽署生效成法。在党派争论的激烈的国会，两党两院在维护香港自治并且惩罚中共的问题上面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以及是效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及香港民众的抗议，这个星期二通过了备受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
This new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was unilaterally imposed 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thout any inpu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at is in direct contravention.
在参议院推出这项制裁法案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陶米星期四在全体院会表决之前是表示，这部新的所谓国家安全法是在没有征求香港人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强加给香港人的，直接违背了中国对香港以及是国际社会的承诺。陶米继续说，该法文本更加是故意含糊不清，目的是将香港居民任何不被中国共产党认可的行为以及是言论通通可以列为犯罪。虽然这项法律内容可能含糊不清，但是它的背后的信息却是不含糊。
Among them was a 15-year-old girl. 15-year-old girl. Her crime? She held a flag that said Hong Kong independence.
Another was a 19岁的女孩，可以因为一面旗子而被监禁。如果一个19岁的年轻人可以因为手机上的贴纸而被监禁，这个就是没有人再会有安全，这个就是北京想向香港人传递的讯息。香港自治法将会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当中对香港人承诺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以及实体施加强制性一级制裁。而此外，这个将会对所有同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根据法案的内容，法案在生效之后的90日内，美国国务卿将会同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指认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以及是香港基本法对香港人义务的个人以及实体，并且向国会有关委员会以及是领导层提交报告。法案内容中提到，美国国务院同财政部将会列出对同上述个人以及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并且施加二级的制裁，而这个的范围可能扩大到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意味着具有潜在的可能将会切断这些银行同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并且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虽然法案制裁目标主要针对外国银行，但是制裁对象亦都适用于美国金融机构在外国的子公司。而此外，香港自治法仲将会对总统以及对制裁对象的豁免权予以限制。总统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原因，并且取得国会允许，才得以终止对名单上的个人、实体以及金融机构的施加制裁。目前特朗普总统是否将签署法案仲是不得而知，不过推出法案的陶米参议员星期四在法案通过参议院之后是对记者表示，他有信心总统将会签署香港自治法。陶米议员表示，在法案拟定的过程当中，国会一直同包括国务院以及是财政部等行政部门密切讨论以及是合作，因此他是有十分之信心这项制裁法案将会获得特朗普总统的签名。陶米参议员在电话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说，他一点都不怀疑总统是否会签署，他亦都有信心总统将会适当地落实这项的立法。同陶米共同推出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范荷伦亦都在星期四的电话记者会上面向媒体表示，总统应该会认知到这项制裁法案具备两院跨党派高度支持。范荷伦表示，他认为这个体现了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都以很短的进程获得一致通过，他们是参议院亦都有足以推翻总统否决权的票数。 特朗普总统在收到国会递交的法案之后有10日的时间可以签署或者是否决法案，否则法案将会在10日之后自动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极具争议的香港港版国安法在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特别会议上完成立法，并且在香港落地实施。咁呢一項漠視香港人主流民意同國際社會反應而倉促推出嘅立法咧，喺香港社會引起咗激烈嘅震盪，香港特區嘅自治甚至被認為不復存在。美國商務部亦宣布暫停美國對香港給予嘅特殊待遇，並且評估是否永久取消呢一項嘅待遇。咁之前美國國會已經一致通過咗加強版嘅制裁法案《香港自治法》。一名中國智囊學者說，北京為了他們所稱的國家安全，不適應對任何國際制裁而作出反制。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對美中關係和香港社會會產生甚麼影響呢？危害國家安全又怎樣去界定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北京官方宣传强调，这项法律是针对极少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犯罪分子，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评论指，香港国安法有助于香港社会认清四宗罪，也就是分裂、颠覆、暴恐、干预以及是四种的罪人，与之进行政治和法律的切割和斗争。7月1日香港国安法实施的首日，香港民主派人士呼吁港人上街抗议他们所说的终结一国两制的国安恶法，大批的防暴警察部署在香港的街头，并且对抗议者展开找捕的行动。有报道说大约有70人被逮捕，其中有人涉嫌违反了新颁布的国安法。有中国官媒注意到，香港的执勤的警方队伍当中有一些佩戴 N 字识别的人员，据说是临时派出的国安警察。香港国安法的正式生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对香港国安法深切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强加于香港的国安法破坏了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自治，一国两制沦为是一国一制。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其中包括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卸任以及是在任中港官员的条款。根据在联合国备案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是一国两制的承诺，北京曾经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它的既有制度以及生活方式将会维持50年不变。
所谓的各种制裁压力下，中国政府不会说因为它的制裁措施去改变自己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些举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出台香港国安法就是为了确保香港的一国两制以及繁荣稳定，但是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利弊得失面前，必须要作出权衡。张健指出，对于美国以拒发一些中国以及是香港官员签证等制裁，中方亦都有反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先考虑的是跟中国做生意谈贸易，回避香港的问题。
那种结论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是他们低估了这个疫情新冠病毒。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中国智库学者关于特朗普政府的从商政策看法是已经过时，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并且影响到特朗普争取连任的选情之后，华盛顿对于香港事态的发展不会袖手旁观。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的官员陈云没几久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时强推这个立法亦都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欧的压力以及摆脱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所处的不利处境。陈云是香港城邦论一书的作者，被视为是本土派港人当中的知名人士，他日前公开表示退出社运。前政务司长陈芬安生、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一些活跃人物亦都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前纷纷宣布退出社运活动或者是所属的团体。 中国港澳问题智库学者张健博士强调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保证香港独立司法权以及终审权，没排除外籍法官，而且不设追诉期，只要在7月1号以后不再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不会被捉。他亦都表示，涉及分裂、外部干预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不会由外籍法官审理，因为考虑到外籍法官认定罪行的标准会有所不同。在被问到在什么情况可以被当作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时候，这位中国官方智库学者说，香港国安法规定只有行为和活动才会追究，而在批评言论在他看上来并不触犯该法。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香港国安法是一部跟中国内地的国安法本质上一样的口袋法。他说，该国法的界限宽泛，用词模糊，比如可能掌握严重后果之类的讲法，而且解释权亦都由中国当局掌握，因此这一部的国安法被当作为武器来打击香港民主力量。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急速制定港版国安法，并且在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当日开始实施，有震慑以及排斥香港民主派参加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动机。香港时评人陈云认为，港区已经有了涉及反恐和国安的法律条例，并不需要匆忙地推出这样一部引起巨大争议以及国际纠纷的法律。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在争议声当中推出了国歌法，规定违反此法者将会被追究刑责。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出台规定，新入职以及是现职的中小学教师需要接受价值观、操守、国家以及国际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培训课程。此举是受到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反对以及批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在香港不少学校里面，教育已经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香港评论人士陈云指出，香港特区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将会适得其反，内地长期实行红色教育，但是看来并不成功，仍然是有很多人设法移民，选择到他们认为更加适合的国家或者地区发展和生活。香港美国商会在上个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表示，该个团体有60%的会员认为港版国安法将会损害香港营商环境。之前美国商会曾经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以及是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当局在星期二晚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安法，随即付诸实施。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当局的有关措施无异于宣判以司法独立为标志的香港自由的死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上午表决无异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港版国安法。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主席令，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在当夜晚上公布。这个法律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密制定，制定期间从未征询过这个法律所涉及的香港市民的意见或同意，它的制定细节亦未对外公开，它的条文直到公布的时间一直都是对公众保密。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和观察家普遍认为，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法治状况出现大倒退，完全没有任何法治观念的习近平公开声言，司法和政法必须要同时掌握在中共手中的刀把子，从而使到中国的司法依据倒退到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时代。而港版国安法就是明显地按照这种刀把子的思维制定的。在中共当局推出港版国安法的时候，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发表的言论是清一色的支持和赞美。有中国网民冒险评论说，港版国安法明显是文盲、法盲和流民立法，但这种评论很快就被中共的网管当局封杀。中共当局在1990年代从英国手中接管香港的时候，对国际社会作出过承诺，要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即是准许香港保持它以司法独立为核心和特色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不過在港版國安法公布的時候，中共當局根本就不會理會提出批評者的質疑，當中包括對法律的很多條文和文明世界公認的司法獨立和基本人權的標準格格不入。這條法律規定當局可以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在香港秘密拘捕、秘密審判，而不需要接受司法覆核，當局還可以以言論治罪。而同時亦有批評者和觀察家就說，中共當局在香港推出的這一套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而是中共當局在中國大陸70多年來一直施行的所謂法制，亦即是以法律的名義任意整治當局想整治的任何人。很多批評者說，中共的法律是以無法無天為特色，它的特色的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呢，就是中共當局在依法拘捕已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時候呢，拘捕證上的逮捕理由一樣都是空白。作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截至目前為止一直都是有一套獨立令人可以信服的司法體系，中共當局如今將這套公開聲言司法必須要掌控在黨手中的刀把子式的法律強加於香港，導致美國的《紐約時報》在中共當局公布港版國安法的當日發表社論，題目叫做《北京對香港的自由判死刑》。社論說，中國的傀儡立法機構通過了公眾長久以來非常擔心的香港鎮壓法，而且當然是全票通過，香港人只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去閱讀，就是在7月1日的凌晨生效了。這個法律所列出的四項新罪名，每一項都可以令到人判罪終身監禁。社論說，香港人如今面臨至少3年的刑期，假如是被判定擾亂中國的一黨統治，其中包括請求外國支持以及企圖嚴重干預政策制定，那些政策的制定可能會進一步扼殺北京之前所許諾可以保持到2047年的自由，而且同樣的刑期亦適用於試圖所謂的操控或者擾亂選舉結果，或者針對北京政權的所謂煽動仇恨。《紐約時報》7月1日發表的新聞分析報導，標題叫做《刑罰嚴酷，罪名模糊，解釋香港國安法》。這篇報導所講述的新聞發展就好像卡夫卡的荒誕派小說。報導說，這項法律秘密制定，星期二通過，並沒有嚴肅認真的公眾意見徵詢。這個法律在香港設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安全機構，給北京廣泛的權力，可以鎮壓五花八門的政治罪，當中包括分裂主義或者同外國勾結。社論又說，一個男子星期三被拘捕，這件事件開始看上去好像是對這個法律的最初的測試。這名男子被拘捕因為他在示威當中展示了一面香港旗幟，香港警方通過推特說，這名男子被拘留是因為所謂違反國家安全法，這個是這項法律付諸實施以來第一宗的拘捕。但公眾仔細看那面旗幟，上面是一個很小的字，寫的就是不要，大的字寫的就是香港獨立。現在不清楚香港警方是不是知道有關的情況了。日本經濟新聞7月1日發表兩名記者分別從北京和香港發出的報導，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30日簽署，目的在於加強中國對香港統治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並且予以公布。香港政府當日晚上11點就予以實施，香港因此迎接歷史性的時刻，准許它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制度可能就此崩壞。這篇報導又說，新法着眼於反中的言論或者激進抗議活動，制定了所謂顛覆國家、顛覆政權、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等四個罪名，予以刑事問責，最高刑期是終身監禁。這項法律還明確寫出，這項法律適用於所有的人，當中包括外國人。日本產經新聞在7月1日發表的新聞背景報導是這樣描述香港一夜之間巨變，好像恍如隔世一樣。這篇報導就說，日本的一名外交官在提到實行共產主義的中國大陸和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的關係時是這樣說的，2020年6月30日中國的坦克部隊以看不見的方式靜靜進駐香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這類以恐怖施行的香港統治由此而拉開帷幕，23年前的7月1日開始的一國兩制的香港已經死亡。這名外交官繼續說，在水盆裡面灌上水，將頭按入水裡面，閉氣忍受不住，抬起頭來想猛咁喘氣，在水下忍得要死的是中國大陸，可以唞氣的是香港。這名外交官又形容，確實從中國大陸進入香港就可以不用擔心被人跟蹤和監聽，互聯網的管制亦沒有，香港和中國大陸雖然都是中國， 但是香港有全息的空间。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在这里运作亦是因为这一点，但是这项自由就要消失了。西方国家在过去四十几年里面，中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的预期，基于期望并且相信中国会随着经济的对内对外开放，在政治上亦实行开放，中国将会变成西方国家的盟友而不是西方国家的敌人。不过部分观察家就认为，中共政权在政治开放和法治方面始终是徘徊不前，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加是大幅度倒退。习近平政权在香港推行观察家眼中的中共无法无天式的法制，只是最新的一个大倒退的例证。在中共推出并且开始在香港实施所谓的港版国安法之际，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发表报道，标题叫做西方的幻想与向中国伸出的手的结局。报道讲述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经过将近五十年的发展变迁又返回原点。报道的内容说，西方人相信中国相信错了咩？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使到这个辩论再度燃起。香港位于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是这两个世界关键的最佳晴雨表之一。1997年7月1号在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的时候，西方阵营乐观睇法占了上风。在1980年代早期，在中英双方开始谈判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不是认为很明显香港将实行民主管理吗？报道又说，柏林墙倒冧和天安门屠杀八年之后，香港的和平回归成为了一个证明，显示虽然中国和西方有种种分歧，但是使到两者靠近的事情比两者分离的事情更重要。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西方接近中国政策的巅峰。部分西方人甚至开始梦想香港是否可以将民主好像病毒一样带入中国社会。报道又说，港版国安法宣告了这种期望的终结。中国外长王毅的讲法是，华盛顿和北京现在甚至处于一场新冷战的边缘，西方国家现在要为他们对中国政策哀悼哭泣。这个政策对法国人来讲是起源于1964年的，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但是这个政策的真正实施就是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名反共著称的总统的讲法就是，从长远来讲，我们不能够将中国永远和国际社会隔绝，除非中国发生改变，世界不可能得到安全。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就是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影响力争取带来这种改变。观察家指遇到1992年亦即是西方国家确立和中国认真发展合作关系的政策那一年，同美国打交道的中共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战略是联合美国抵抗苏联。现在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中共领袖是习近平。习近平的战略就是联合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对抗美国。而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又依赖美国。这种局面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显然已经成为世界媒体，尤其是西方国家媒体以及西方国家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持续加强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限制力度，而同时白宫推出的针对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和对华裔美国人的调查，持续引发有关业界人士对这些措施的利弊各执己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6月30号正式确定，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以及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政府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美国通讯监管机构指责这两家的中国通讯巨头实际上是被中国政府控制，很可能被北京用来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7月1号接受福克斯财经频道采访，谈到了华盛顿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限制措施的时候表示，北京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试图成为现代科技领域的主导者，但是中国的所有行业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为了实施这个的计划，他们感觉到必须要摄取技术才能够赶上美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针对华为以及中兴的最新认定，是特朗普政府近期所采取的一系列针对北京窃取美国技术信息，以及是针对美国进行商业以及是技术间谍活动反制措施的一部分。早在5月29号， 特朗普總統是發表文告，禁止與中國軍方有牽連的中國公民持學生以及學者簽證進入美國大學攻讀研究生或者是從事博士後的研究。特朗普指責中國政府利用中國留學生以非傳統的方式獲取美國的知識產權。中國七所具有軍方背景高校的畢業生很可能被中國政府利用或者是招募，在美國攻讀學位以及從事研究之後，將技術信息帶回到中國而服務於中國軍隊。對於華盛頓一系列針對中國留學生的限制以及對高科技領域美國華人展開的調查是否真正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安全，相關領域的業界人士以及前政府官員是看法不一。前谷歌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斯麥特目前是擔任美國國防部兩個資訊機構的主席。斯麥特日前接受軍事媒體的獨家專訪的時候表示，目前美國禁止部分中國學生到美國學習的政策，以及是國會山推出的全面禁止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的立法努力，很可能傷害到美國自己的利益。斯麥特認為，中國學生在美國各項研究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有人對他的講法感到震驚，他是很抱歉，但是他要告訴大家一個真相，很多個頂尖的研究生都是外國出生的，而且通常是中國人居多，部分原因是真正聰明的中國研究人員更加願意來到這裡，他們熱愛美國，他們熱愛自由，他們是想要學術自由。唐安祝曾經是擔任美國國防部主管美中軍事交流的高級官員。唐安祝對美國之音說，對於華盛頓禁止中國學生到美國的報導，輿論和一些相關人士有些反應過度，特朗普政府將重點集中在同中國軍事附屬院校的畢業生的身上，因為這些院校尋求通過中國留學生獲得的技術，並且將這些技術帶回到中國，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受益。唐安祝認為，特朗普總統發布的這項禁令不會對美國大學造成負面的影響。他說，因為讀與仍有資格在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總數相比，受影響的學生人數非常之少，只要習近平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繼續堅持，以及聲稱打算是使用武力來解決和中國鄰國的分歧，限制解放軍獲得先進技術是明智以及謹慎的舉措。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今年5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2018年總共是有大約403,353名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讀書，是目前美國最大的外國學生的群體。斯密特說，這些的中國學生不單止是遠非美國國家安全的正負面因素，而且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貢獻很大，因為美國軍隊能夠獨立進行的建造活動是並不多。他說，你不單止必須要具備軍事的能力，而且軍隊的承包商亦都必須要擁有具備這些能力的人才，而坦白地說，這些承包商當中的大多數都是沒有這一類的人才。斯密特目前擔任國防創新委員會亦是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兩個國防諮詢部門的主席，亦都是2018年美國司法部根據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的美國總體國家安全戰略精神制定了一個中國行動方案，就中國可能針對美國進行的商業間諜活動展開調查，制定這項中國行動計劃的依據是美國多個聯邦機構的調查結果。美國政府的調查發現，美國司法部提起的所有經濟間諜的訴訟當中，大約有 80% 的被調查的活動據稱是有利於中國，而且所有的商業機密的盜竊案件當中，至少有 60% 與中國有某種的關係。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6月24日表示，北京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極為嚴重的威脅，美國目前正在進行的2000多宗的案件當中都是與中國政府相關，平均每10個小時就啟動一宗新的針對中國政府的調查。曾經在國防部所屬國防語言學院擔任文化意識教官的白伊利表示，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的講話令到他脊椎發冷，而針對很多人的指控證據往往不足為者是十分之薄弱。 他说这些调查会制造出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工作环境，使到美国很多的雇佣华裔美国科学家的机构里面，华人科学家人人自危。白伊丽提到了当年他祖父曾经参与建设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1990年代发生过轰动一时的李文和案。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雇员李文和被指控涉嫌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而被逮捕，但是美国政府因为无法证明李文和下载机密资料的动机是为中国政府泄密而撤销起诉。发生在最近的另外一宗的冤假错案，是2015年天普大学超导专家郭小星的案例。他被指控隐瞒参与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但是随后的调查澄清他并未有参与千人计划，美国司法部随即撤销了对他的起诉。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曾经负责国际学生招生的马超教授表示，虽然目前仲是不清楚这2000多宗的正在进行中的调查细节是什么东西，但是近期爆出的一些确凿的案例显示，的确是有同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个人或者是机构参与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的确是有正当的理由对此而感到担忧。马超认为，其实有很多个案件同税务欺诈未能够披露同外国实体的财务关系有关，而这些外国实体对美国具有最低或者是零国家安全威胁，需要区分具体的案例，采取有关的节制，有针对性的明智行动。他还说，同样重要的就是，如果美国政府将网是撒得太大，将每一个国际研究合作都试图定为是潜在的犯罪，这个亦都是不负责任。美国国防部前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祖不同意马超在网撒得太大的讲法。唐安祖认为，美国司法部2018年创立的中国行动提高了美国执法部门针对违法以及从事商业间谍活动个人的侦查以及起诉的能力，案件增加并不表明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长的网是撒得太大，而是反映了正在发生的违法以及滥用行为猖獗的规模。今年6月中旬，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披露一项进行当中的调查，发现有至少54名接受该院资助的科学家因为未有公开同外国政府的资金关系而辞职或者是被开除，主要原因是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事实。涉嫌隐瞒的资金当中有 93% 是来自中国。在6月27号结束的上个星期，美国司法部又宣布了两名美国华人涉嫌为中国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活动的案例。联邦检察官6月25号指控堪萨斯州的一位华裔的学者隐瞒受雇堪萨斯大学期间为中国工作的事实，欺骗了美国政府和大学。指控称，在2017年5月至2019年8月的期间，陶峰策划了从堪萨斯大学亦是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获取资金，用于参与长江学者项目而为中国谋取利益。而另外，美国司法部在6月26号亦都宣布，现年41岁的中国公民张浩被判犯有经济间谍罪、窃取商业秘密罪亦是共谍罪。联邦地区法官认定张浩是为了中国利益而窃取商业秘密，指控书显示他是从2010年至2015年窃取了两家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在美中关系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美台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状态的时候，一名被称为中国通的前美国资深外交官批评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不当所致。不过这一项的批评就引来强烈的反应。曾经负责美国涉台事务的前美国外交官说，批评美国政策不当是企在中国立场去指责受到美国国会两党支持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任尼克松总统历史性中国访问首席翻译的傅立文，长久以来在美国政界和外交界以中国通而闻名。在星期一，就是6月29号，他在美国位于波士顿的一个电子杂志 The Wire 的专访之中，谈到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对于两国是否只是处于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他答复说是的，不过傅立文又说他担心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因为中国人可以照顾自己，但美国人在地区的表现并不明智。傅立文亦都认为中国已经被充分融合到全球经济之中，美国试图围堵中国反而可能围堵到自己。美国必须理解，美国一度曾经掌控的财富和权力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除了批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之外，曾经任美国驻中国公使的傅立文亦都指责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的做法，他说几乎违反每一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关于台湾的协定，并且没有遵守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不过傅立文的讲法就遭受到和他熟悉多年的前外交官同僚的驳斥，认为傅立文并不了解台湾，他总是从中国的观点来到评论台湾，他的看法已经和美国政府以及国会如何看待台湾完全脱节。熟悉傅立文多年的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帝说，他以作为一名中国通为职业，当他谈到台湾的时候总是从中国的观点出发，所以当他说美国违反了所有和中国之间关于台湾的保证的时候，他要指明的就是中国违反了很多他们给美国的关于台湾的保证，包括不威胁、不恫吓台湾以及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等等。杨苏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中关系的发展是一段复杂而长久的历史，但是傅立文就站在这个议题的错误的一方，因为美国对台海问题的立场一直都是坚持台湾不能够被威胁或者攻击，但是中国却在这威胁台湾，并且谈论要使用武力来到攻击台湾。他认为傅立文显然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到研究这个情况。杨苏帝说，过去美国政府采取和中国交往的政策是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国际上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就成为邻里间的霸凌者，对台湾的态度亦都转趋于强硬，习近平想要以征服台湾来作为他的政治的遗产，但是美国的立场一直非常之明确，那个就是美国不接受任何威胁台湾或者攻击台湾的企图，任何关于台湾的解决途径必须通过和平的手段，而且需要得到双方的同意。他又说，这些亦都是为什么尼克松、卡特和里根等历届美国总统一直都遵守台湾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立场，只是中国从来都不接受这个立场，亦都因此美国有各种计划要中国不可能以武力达到他的目的，包括在必要时的介入。但是傅立文就只是有一边的看法，因为他对于他和尼克松打开中国这件事投入太多。但是打开了什么呢？你知道45年之后他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所以他并不认为美国应该对此感到那么光荣。曾经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杨苏帝说，很多人跟他一样原来都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更进步更现代化的国家，但是经过一系列的领导人之后，从今之后中国想选择了另外一条的道路。关于台湾，傅立文在专访之中亦都批评特朗普政府正是支持一个中国内战之中制造出来的国家，虽然他可能是在中国领土上从未有过的最受景仰的社会，但他是在中国的领土上面，他认为美国正是挑战一个 核強權的邊界和領土的完整，這樣將會使到兩國因為台灣而使到衝突升級失控的風險極大。傅立文的觀點令到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當代東亞事務兼任教授的韋傑里相當不以為然，亦都引發一些專家的反彈。韋傑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在他所屬的一個專家的群組裏面，傅立文的論調引起極大的討論，大部分的專家都強烈譴責傅立文的親中的觀點。曾經任台灣公報主編的韋傑里說，傅立文的立場最根本的問題是在於他仍然從中國內戰的殘餘勢力來到看待台灣，就未有看到今日的台灣已經跟那場內戰沒有什麼關係了。台灣的敘事是基於台灣人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他的確可能跟中國的歷史文化有共同點，但是傅立文以此來到陳述台灣可能是在到中國領土上面從未有過的最受景仰的社會是極其荒謬的。他又說傅立文忘記了提的就是明朝從未控制過台灣，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控制過台灣一樣，而清朝的康熙皇帝甚至說過台灣從來就不在中國的領土之內。關於那段歷史，同時也在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台灣歷史的韋傑里解釋說，西元1683年康熙皇帝的朝廷之中曾經有過一場關於是否放棄台灣的辯論，主張放棄的理論認為它是一個遠方的小島，是一個施琅將軍要求康熙保留台灣，理由是台灣有足夠的土地和資源，是保護中國東南部地區不受荷蘭人以及海盜侵襲的屏障。康熙的初始反應就是台灣在我們的帝國之外它並不重要，它甚至還被荷蘭人將台灣買回去，不過那個時候荷蘭人已經沒有興趣買了。韋傑里認為那段歷史已經講明台灣從來沒有一分鐘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控制之下，因此傅立文談論領土完整性本來就是錯誤，而且亦帶有誤導性。韋傑里和前外交官楊蘇棣持相同的看法，認為中國才是嚴重違反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的一方。他說當時的一個清楚理解是雙方將會致力於台海問題的和平解決，但是在1995到96年的導彈危機當中，中國就違背了那個保證，而且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並沒有排除非和平的手段，因此亦都沒有遵守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楊蘇棣表明由於中國並沒有放棄對台動武，因此特朗普政府亦都同國會兩黨一致支持台灣的立場一樣，認為美國應該繼續提供台灣武器，俾台灣擁有自衛能力以防範中國有對台動武的企圖。因此對於傅立文批評美國對台政策，楊蘇棣的看法是傅立文並不了解台灣。他又說他並不認為設施了解台灣，他真的不認為他了解。楊蘇棣又說雖然傅立文年輕的時候在台灣生活和學習過，但是他的雄心將他帶往一個不同的方向，所以他認為傅立文同國會以及行政部門如何看待台灣已經完全脫節。中共黨媒《環球時報》最近亦都在一篇報導之中提到傅立文對美中兩國脫歐的看法。報導說作為一位中國通，傅立文對當前的形勢感到擔憂，他認為美中關係正是處於尼克松訪問中國以來的最差的時刻，有關保持台灣海峽和和平的共識正是破裂，而且正是被日益公開的軍事對抗取代。不過他又說雖然美中兩國存在著分歧，但到頭來彼此必須找到互惠互利的方式，這些符合他們各自的利益。傅立文又說在兩國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人希望看到美中相互依賴的終結，或者被迫在他們之間選邊站，脫歐將會傷害美中以及整個世界，並且使到大家變窮，這些反過來亦都會限制脫歐的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